牛大水跟着黑老蔡高屯双喜赶奔河庄去改编何志雄的队伍。何志雄这小子比猴都精，他一看风头不对，现在八路军吕司令员的队伍来了，这小子怕吃亏，摇身一变，马上接受了抗日，百依百随呀，答应不抢老百姓，不勒索群众，同时把司令部的牌子摘了，换成了抗日自卫团。在当时的形势，我们主张统一战线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。既然何世雄、郭三麻子表示愿意抗日，这个事情也就不能深究了。就这样保留了他的队伍，给他定了几个条件，何世雄是满意满随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在当时的形势讲，日本鬼子大批的队伍奔南追击国民党，国民党是全线崩溃，在保定这一带日本人的势力还没到，即使是来了也是小股的部队，所以形势对我们很有利。上级党和政府抓紧这个机会，为了培养大批的骨干力量，将来准备在最艰苦的时候抗日救国，所以领导上决定要在农村最基层抄调骨干。牛大水呢干得最起劲儿，你说破坏公路，你说送公粮，干庄稼的活，爱护老百姓，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。经过领导们研究决定，让双喜培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打那以后，大水工作更有劲儿，在申家庄还当了个普通的农会干部。单说这一天，大水刚吃完了饭，双喜就来了。大水，吃饭了吗？双喜哥，吃完了，你有事儿？我给你道喜呀。喜？什么事儿？县里边领导决定要对你深造，准备培养你到县里去学习，你愿意吗？
对，行啊。
大水可乐坏了，当时双喜走了还把这个事情跟老爹商议商议，老头可是顾虑重重，一个劲儿的抽烟没说话，最后看看寺外没人，大水啊，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对。为什么？
能不能他们叫你当兵去？你要走了咱家怎么办呢？一来耽误地里的活，二一来
我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，你兄弟还小，要没有你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
孩子，你要求要求就别去了。
这个牛大水也有顾虑，他低头琢磨琢磨，领导培养自己这是好事情，能说不去吗？但是爹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，真要是自己走了，开到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去，家怎么办呢？看看白发苍苍的老爹，瞅瞅自己的小兄弟，心里边也挺难过。
爹，这么办吧，您别伤心，我到村公所找我双喜哥商量商量，如果能不去我就不去。
对对对，您快去商量商量，
最好让别人去。牛大水赶奔村公所，赶一进屋一看，高腿正在屋，正跟刘双喜两个人吵吵的，脸红脖子粗。就听高腿说呢，村长，我工作怎么了？我哪点落后了？你说破坏公路，你说干什么活，我处处都带头，学习的事儿怎么就没我的事儿？牛大水去我同意，为什么不让我去？双喜正在那解释，高屯，你吵吵什么？这是领导决定，组织分配，要去也得分批去，一个一个的来，有先有后嘛。你这样吵吵，这是怎么个意思？牛大水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这么一琢磨，哎呀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大家争着抢着都要去，你看我还想提出来不去。大水把这话就咽下去，连屋都没进，转身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到屋里就说：“爹啊，方才我考虑了，我还是去
啊。”小子，你不能去，
爹。抗日学习这是好事，到县里受训，别人都去不了，人家领导上另眼相看，这是对咱有好处的，咱怎么能不去呢？高屯想去，还去不上。大水决心已定了，老爹也就没办法了。哎，儿大不由爷呀。小子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当天晚上，大水把应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，换了一身比较干净的棉裤棉袄，外边套了个褂子，收拾了简单一个小包，第二天跟爹兄弟告辞，赶奔区上报道。区公所设的黄花村，也就是中心村，现在黑老蔡在中心村当着书记兼区长。一看牛大水推门进来，老蔡挺高兴，大水，哈哈哈哈，恭喜你啊，这一次到县里去深造，回来可就是大干部。大水乐的嘴也闭不上了。当时老蔡给他开了介绍信，介绍了组织关系，叫他赶奔县里头去找一个程平同志。这个程平就是县省训练班的主任。牛大水开完了手续，转身刚要走，可了不得了，就见门咣当一开，在外边哭着喊着进了个女人。大水一愣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老蔡也愣住了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杨小梅。再一看杨小梅，头发散乱着，脸上是青一道紫一道，下巴和鼻子的鲜血，往身上一瞅，穿着那花棉袄，左一条子右一条子，撕得乱七八糟，满身滚的都是泥土，进来哭的都上不来气儿。老蔡愣住了，小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姐夫，你救救我，姐夫，你救救我。
说着趴到桌子上就哭开了。老蔡安慰了半天，最后一问呢，才问出来是怎么回事。在上文书咱们讲了，杨小梅嫁给了张金龙，真好比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。这个张金龙这小子又阴又损越缺德，什么坏事他都干。杨小梅自从嫁给他之后，不是挨打就是挨骂，整天受窝囊气。光说嫁给他日子不多，叫张金龙 连着就揍了30多回，新伤接着旧伤，没把小梅给打死。小梅前一者因为受不了窝囊气，跑到她姐姐家去，刚住了一晚上，张金龙就带着狗腿子拽着头发把小梅扔给拖回去了。到家里，张金龙把牙一咬，眼眉一个上一个下，呲着两个二鬼把门的金牙，呸，臭娘们，我他妈叫你长腿，我砸实了你的狗腿，我看你再跑，就是一顿胖揍。揍完之后把杨小梅锁到空房子里头，一天就给一个饽饽吃，真是人间的地狱。小梅越合计越活不下去，最后有仗着胆子，正好张金龙领着一伙人出外头嫖娘们去了，没在家，半夜三更的，小梅把窗户扒开了，就这么样跑出来。一想我上哪儿去，上我姐姐那儿去，仍然逃不脱张金龙的魔掌，上自己的家里去，在白洋淀大东边又去不了，最后左思右想没办法，想起姐夫黑老蔡来了，就这么样他来到中心村，见着老蔡一五一十这么一说，老蔡把黑脸蛋往下一沉，哼，张金龙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种人早晚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小梅啊，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？
姐夫，我是不回去了，我听你们讲，男的女的都可以抗日，我也是个人，我要求抗日，反正我是不跟张金龙过了。
过不过这个事儿以后再说。这么办吧，我给你开个介绍信，你到县里去受训，你看怎么样？
受训那是干什么？
牛大水赶紧说话，小梅，受训可是好事儿，人家领导对咱们深造，又学文化又提高觉悟，将来对抗日都有好处。
那好，我就去。
黑老蔡当时给开了个介绍信，让牛大水领着，两个人一直到了县里头。这个训练班在一个大财主的院子里头，财主早跑到省城去了，前后五六层院子，从四面八方来的学员也不下200多号。人们到了里边以后，先要报到。牛大水领着杨小梅站在人群里头，高高兴兴的一看，呵，男的女的什么样的都有，大水这心的高兴啊，往前面一瞅，迎门放着张桌子，后面一把椅子，坐着个人30来岁，黄白镜子，还戴着眼镜，穿了一身灰色的军服，拿着个笔给大家登记，另外还要简单问几句话。大水一想，等着吧，排来排去就排到这人面前了。杨小梅羞羞答答的把自己的脸抹了一下，把介绍信递上去了。这人接过来看了看，很温和的就问，你叫杨小梅？
我叫杨小梅。
那么我问你，你到县上受训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受训？你回答我。
我这杨小梅一想，怎么还问这个呀？
我知道为什么受训，我就知道受不了窝囊气跑出来了，到外头躲灾避祸呀。这个问题怎么回答？
我就知道为了受训，所以才来受训。
杨小梅同志，你说的不对，受训是为了提高觉悟，是为了将来抗日，这个道理你要懂的。
是，
那我就明白了。好吧，往后你要好好学习，给杨小梅登上计，让她编班去了。第二个轮子牛大水，大水心里是噔噔直跳，心说话这怎么还考试，这个人还问一些道理，我要答不上来多难看，在后边就有点冒汗。等来到前面，牛大水把介绍信往上一递，摘了帽子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个90度鞠躬礼。他这个大躬这一行，两旁的人也乐了。登记的人看了看他，你叫牛大水？
报告，我叫牛大水。
身家庄的？
对。
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来到县上受训为什么呢？你要回答一下。牛大水鼓足了勇气，瞪着眼珠子，把拳头攥得紧紧的，一举胳膊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喊了个口号，两旁的人嗡都乐了。这个人很满意，
好，
对，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牛大水同志，往后比如说要给你一班人，你敢领着打吗？
敢，一点都不含糊。
好样的。牛大水高高兴兴的登完了记，又把组织关系交了，就这样也给编了班。打这么以后，就在县上训练班开始学习。两个人一开始啊，一点都不习惯，一天忙得晚，天不亮就起来唱歌、跑步、下操、吃早饭，吃完了就学习，晚上就讨论，深夜才睡觉，刚睡着又起来了，把两个人折腾的是蒙灯转向啊。另外这个条件也比较艰苦，天很冷了，男同志都打地铺，女同志在炕上，一点烟火没有。杨小梅住在炕上，又没带着行李，天天晚上冻得腿肚子抽筋，腰酸腿疼啊。另外小梅吃饭还赶不上趟，一到敲钟集合吃饭，全是小米饭萝卜汤，别人踢了秃噜吃挺快，杨小梅怎么的也跟不上，烫得满嘴都是燎泡。学习吧跟不上，又听不懂，晚上睡觉冻得腰酸腿又疼，小梅就偷着哭，心里说，哎，还不如不来，要知道这样不如在家受那点窝囊气，心里头就有点活动。可偷着一哭呢，挨着他有个女同志，这人是个共产党员，名叫天英，比杨小梅还大着几岁，是个干部，为人非常热诚，发现小梅心里的动摇，天天给她做思想工作。晚上他们俩一个被窝，田英同志百般的哄她，小梅同志不要动摇，别为难，吃不饱跟我说话，我买烧饼咱们两个分着吃，要冷你告诉我。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了杨小梅。哎呀，杨小梅一琢磨，我堵着气跑出来了，跟我姐夫哭天抹泪说了，非要到这来学习，半路上我要回去，我有什么脸见人？又想到张金龙那是一条恶狼，我怎么能跟他处在一起呢？干脆就在这顶着吧。就这么样，经过思想斗争，小梅的心情稳定了。牛的水呢可不在乎，打来了之后高高兴兴，要讲究劳动观点那是第一， 早晨起来他比谁起的都早，拿着把扫帚把院子里扫得溜光散亮，把那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每天早晨起来，他把洗脸水、漱口水都给别人打好了，等别人起床之后发现了，这是谁给打的？后来发现是牛大水，人们都挑大指赞成，牛大水咧着嘴，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。后来开了个总结会，主任程平同志在大会提出表扬，把牛大水三个字也列在第一位。大水在底下坐着听着，心里更美了，打这以后工作更有劲儿。这些都行，最使牛大水发愁的就是这个学习，自己一点文化基础没有。比如学习的时候，男女学员200多人都坐在院里头晒太阳，教员呢是个南方人，说话牛大水也听不懂。这个教员前面摆着块黑板，一边写一边讲，什么目前形势了，统一战线了，游击战术了，哎呀，讲的净是新词儿。牛大水坐在第一排，抱着两条腿抬着头听着，怎么听怎么糊涂。另外这个教员因为是南方人，说话也听不清楚，有时候他还提问题，用手一指牛大水，存在欧斯的问题你登不登 啊牛大水一听说什么呢，两旁有人告诉他，问你他说的问题你听得懂听不懂啊，懂懂懂，还得说懂，其实不明白。牛大水再一瞅人家这些学员，有的拿着笔记本拿着笔刷刷刷刷刷在那记笔录，自己干着急不会写，晚上气得大水睡不着觉，多咱我也学会了写字，有了文化知识跟大家一样记笔录，那有多好。打这以后，牛大水偷着下了功夫，在上文化学习课的时候使劲的学使劲的背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拿手指头在肚皮上还划了字。要不说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